我们这个地藏经在这个见闻利益品在佛期之前呢，因为这个中间隔了一个佛期哈，所以没有办法接续把这个见闻利益品的这个八种利益完全说完。可是因为这部经已经研习这么久，所以大家应该没有陌生感，所以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把这一品见闻利益品后面的三种的利益把它说完。但是还是在说这个见闻利益品之前呢，先跟各位刚开始一来的话，先说一个公案，就是提起大家的对这个修法上有一些精进的欲望啊。这个唐朝这个有三隐士啊，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风干、石德跟寒山，这是在国清寺的三隐士。曾经啊，就是在佛教界里面呢，也扮演很重要的这个角色。那这个风干和尚，因为大家都知道哈，他是弥陀的化身哦，他们三个人呢演了一出很精彩的对手戏啊，在当时的这个国清寺当中。那风干和尚他在国清寺里面他是做什么呢？他是白天的时候他专门做常住植物里面，他是专门做那个精力哈，熊猪要吃的米哈，一起把那米的壳啊，给去掉哈，就是说做那个精力的这个工作。啊，白天的时候他做常住工作，晚上的时候他就写诗哈，吟诗。然后碰到人，碰到这个所有的住众或者是来外来的宾客，他的语言哈，都好像是有道理又好像没道理，就是疯疯癫癫的一样，所以大家觉得他胡言乱语，可是事情过了以后又觉得他好像里面含有深意。所以过了有一次呢，还看到甚至有人呢看到他呢是骑在虎上啊，入森林里面，就虎大家都是很害怕的，但是居然看到这个寺里面的风干和尚他是骑着虎入森，所以从此以后大家都对他有一份的就是有一份的敬仰，所以开始也问他一些佛法的问题。可是呢，不管任何人，或者是资深的，或者是刚初学的，或者在家，或者是出家，任何人来问他问题的时候呢，这风干和尚他没有讲什么佛法，他只答两个字，是一粒一杂呢，应众问呢，就是都回答两个字。人家问他怎么修行，人家问他怎么打坐，人家问他怎么样子能够了生死断烦恼，任何的问题他都说，回答都说随时。随时呀，就好用的，我感觉。哦，所以他这个一句话讲的这个随时呢，一直到今天呢，我们都还听到这个语言呢，真好用啊。所以你问他说什么时候要修行呢？随时，随时，永远不会嫌晚，都来得及。但是呢，也随时要珍惜跟掌握。哦，我们修行当中呢，不要想说啊，佛期过了我也可以休息一下，没有的，随时要提起正念。所以不要活在我等我有时间的时候我再来做什么布施持戒忍辱的工作，不要等哈，等在等我有空，等我有钱，等我等等等的时候，那个都没有把握。想想也不要活在那我早知道就怎么样，活在那种后悔里面。所以活在后悔里面是过去，活在等的等我怎么样怎么样的条件，那是未来。那么风干和尚呢，他就在佛法的应用上以一不变应万变，他教我们随时啊，随时把握机会，随时能够修行，也永远在珍惜当下，我们随时注意我们的念头跟觉悟。所以这个是永远都在这个佛法的法义当中呢，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法语啊。所以希望这一开始我们要讲见闻利益品里面呢，在这一品啊，我们用这个风干和尚的这个故事来连接上次的五个见闻利益，到今天后面的三个。 可是呢都不外乎地藏菩萨在前面也已经有教劝导我们说闻见自修、哦、地藏菩萨在前面有纷纷几惑，所以有这个因缘闻到佛法的时候就赶快就是当下就要自修、哦、都是自己所得的，要珍惜现有的因缘。所以闻见自修里面在这一品里面就告诉我们见闻利益，所以这个品题呢其实是有很深的佛法义理在里面，无论以小利益、现身的利益、现前的利益，乃至于大利益啊，乃至于成就佛法的利益里面，都要透过见跟闻的因缘而来。哦，就是佛法讲因缘法，我们要得到大利益里面呢，真正的佛法利益要借由见与闻，所以呢，就在这里面要反省我们何所见。何所闻，就是我们眼根所对的境界是看到什么，我们耳朵听到的是什么，那现在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或者是刚才你见到什么听到什么，将来我们会看到什么跟听到什么。所以先讲对象是什么，就是所闻所见，然后再反省我们的能见跟能闻，我们用什么心来见，用什么心来闻、啊、所以能跟所都值得探讨它的里面的意趣。所以这一品里面要得大利益，借由见闻的因缘，因此请观世音菩萨来做当机祈请者，那里面都有一层一层里面告诉我们，这些都是一个教学的用意所在。因为观世音菩萨他是用耳朵来修行的，就是耳闻哈，耳闻里面，可是观世音菩萨借由耳闻里面反闻闻自性，然后告诉我们说一切众生念念不空过，能灭诸有苦啊，观世音菩萨的这个普门品里面。所以我们见跟闻念念不空过的话呢，就能够得到下面这个这里面所说的世间出世间的种种利益，种种利益，所以才能够彰显佛法的这个离苦得乐的效用。所以有这个效用，我们知道如何去掌握，也如何去修行。那么八种利益里面呢，我们上次已经讲了五个，讲了五个哈，所以讲义没有再发的话，我们就在黑板上大家复习一下，就是转，第一个是转天人衰相哈，就是见地藏菩萨相，闻地藏菩萨名哈，瞻礼供养的话呢，就能够得到利益，就是能够转天人衰相，能够转临终恶业，能够视先王身界、啊、就是如果不知道父母这个所在的话呢，借由修行的法门能够知道他们在哪里。还有第四个是成度生正果，第五个是成欲求愿事、啊、这是五个，那这是上次所讲的。那这五个里面呢，其实每一个愿每一个利益里面呢，都有地藏菩萨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在里面。以我们的利害关系来说，我们说转临终恶业，每一个众生呢都有一个生命的历程，而在临终的时候所现的境界是怎么样，如果是善的，那当然就是到三善道，可是万一如果是恶业的种子成熟，会呈现这种恶报的时候呢，能够把它转过来，临终恶业能够转成善业的话，那要有多大的菩萨力量，而我们众生与它相应。所以地藏菩萨的不思议力量里面呢，在这个八种利益，它是完全的能够加持到、啊、所以我们光看这个里面就要感到有不可思议的这个功德在里面。那我们现身来说，我们说如果有人他现在是得了癌症，现在是生病， 因为他念佛拜佛修行的功德，这个癌细胞不见了，没有了，转变了，所以转变这个就是一种转业。那我们以现实的这种实力来说，要有多大跟多虔诚的力量，才能够是去转这个恶细胞为一个善细胞。所以如果说发生在其他人身上，我们可能是无关痛痒，那么如果是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会如何的精进，或者是如何的用功来希望转这种业报，转业报。那佛法里面，地藏经里面，如果说临终恶业都可转的时候，那么我们对地藏菩萨产生的信心里面，应该要了解转业是可能的啊，可是要有相当的心力跟对菩萨的信心。所以我们上次结尾的时候跟各位说，要有这些利益先决条件，在地藏经里面都会告诉我们一些关键点，他告诉我们要自心求愿啊。我们上次讲过自心有两种哈，一种是相应自心，一种是求愿自心。所以最起码要相应当中之前，要具备有求愿自心。求愿自心就是心跟口跟里面跟外面是完全一致的，是真的，不虚，确实，在心佛菩萨的心意跟我们众生的心意当中呢，是能够完全没有其他的干扰性。所以最后我们说，在旃檎经里面，地藏菩萨说哈，若能自心者，假如能自心的话呢，所赞则吉，所求皆获，现离衰恼。所以他答应哈，他有一个承诺，所以如果能够自心的话呢，你所求皆获，现离衰恼，那更何况转临终恶业。所以在地藏经里面，在前面地神护法品讲种种的利益哈，有十种利益，到后面的这个主类品亦有在讲八种乃至于七种的利益，在这个地方讲八种利益，所说的这些利益呢，都是众生很希望而又容易得到的，可是他只要求一个自心哈，自心。那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如果大家在诵地藏经的时候，我们在诵地藏经的时候呢，要有心来诵的话呢，当诵到自心这两个字的时候呢，请你高声读诵。好，你念到的时候，若能自心，由自心故哈，瞻礼地藏菩萨，祸福如是。有好几个地方，他就是说，为什么能够得到这些功德？因为自心。那自心什么意思呢？第一个，求愿自心。求愿自心就是我们所求跟所愿的是真的，而且是不能改变的。那不能改变就是不能被换掉的。那换掉，我现在说哈，我要去打佛七，我真的想去打佛七，是不是求愿自心呢？是不是求愿自心？你说是不是相应自心？那是还有功夫存在，因为相应自心里面有那个细心不乱，心住寥寥，要有这个很专心的那个一心里面。那个相应自心就是表功夫的，可是前面的这个求愿自心只要求动机跟态度，就是我真的很想去打佛七，你真的吗？真的。那既然叫做真的，就是不能被换掉啊！我很想去，但是突然有事情后我就没去了，那个就不叫做求愿自心。为什么呢？被换掉了，我另外有事情都不会当起啊，那个就是什么？那个不符合求愿自心。所以我们现在要讲，要能够得到这八种利益，最起码动机里面要有求愿自心，就是真的要坚持，要坚持。那跟佛法的这个相应里面，不能被其他的世间的人情世故五这个六欲哈六尘呢所干扰跟撤换掉，那就不叫求愿自心， 那还不包含在功夫里面哦，没有一点都没有谈到功夫哦。我要求功哈，哎，这个要离心不乱，随心不乱，功夫成变，要心住寥寥，要心念一心，没有，这只是说动机上面，动机纯正啊，动机真心这样子里面。那我们就是以这样子的信念来读诵，来受持地藏法门，才能发现说，为什么我们到今天有的时候会发觉，哎，打一个问号哦，地藏菩萨干嘛呀？汉尼呀，假灵，那不是地藏菩萨的问题啊，是我们的问题。所以地塑像哈，我们看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手中所持的这个法宝。我们看地藏菩萨的像里面，说地藏菩萨如果不是立像持着这个席杖，好席杖，那么他为什么持席杖呢？因为他第一个是一个出家像啊，四大菩萨里面唯有地藏菩萨现出家像，那么出家像里面那个席杖是他的一个表随身的一个工具哈，就是要去跟人家托钵的时候，他是用锡杖在门口震几下，那里面的这个坛院的施主就会拿东西出来。那当然这是一个托钵的工具，但是另外一个来说呢，地藏菩萨因为手中的锡杖呢是震破地狱之门，他太大威得力哦，那这个不是去震开这个坛院之门，而是震开地狱之门，救地狱苦的，他那锡杖的功夫。那么如果是坐像的地藏菩萨的话，那他除了这个手中的锡杖之像之外呢，他手中是托着如意珠的、哦、地藏菩萨的手中呢，他是有一颗如意珠，那颗如意珠呢就是满众生所求、一切众生跟观世音菩萨一样、所求皆满，所以那个如意珠的所展现的就是有求必应，所以这个是对地藏菩萨呢，要对他有充分的了解哈。啊，所以我们现在呢，下面就要说第六种的利益，就是法现身的智慧啊，就是不止利益过去未来，利益这个眷属，对当事人现在也能够展现他的加持力。所以我们看一下经文哈。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善男子、善女人以大圣经典深深珍重，发不思议心，欲读欲诵，众欲名师，教士令俗，玄德玄望，动经年月，不能读诵。这是一个现象，这个是现象，就是我们学佛弟子呢，时常有一些感叹，就说、我记得很坏，哇哦，学习困难哈，是想不是不想读诵经典，是那个经典都不认识我，因为过去呢可能是没有文字的因缘，或者是呢这个学习的这个 IQ 哈比较差的话呢，那要求地藏菩萨。那么第一个大前提就是说，于大圣经典深深珍重，就是爱好读诵大圣经典。很想要学，看人家会读经，看人家这样子读得那么顺畅呢，非常的欢喜心，那么发不思议心，想要读想要诵，而且也碰到很好的老师哈，就是众欲名师，就是碰到很好的老师，教士令俗，就一个字一个字教，一个字一个字呢来学习，让他呢对经典很熟。可是呢玄德玄望，就是有花心去学，用心呢去读诵，玄就是很快很快哈，很快读，可是也很快忘啊，很快忘。然后动经年月不能读诵，就是学习的时间呢，不是只有三天两天呢，是花了年经年累月，可是经典呢都还是很生疏。啊，生疏，这是一个现象。那么地藏菩萨说，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善男子等有数业障，就是照理讲多读几次就会了，就背熟了，可是呢 永远都不熟的话，那就是要反观这个这样子的众生呢，是有过去的业障不能消除，还没有消除，所以对于大圣的经典无读诵性。所以这里面特指就是在经典上面来呢，就有它的障碍，是读诵大圣的障碍啊。这个是先讲说它的现象，那它的原因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讲学习教法的困难。那这里反观到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先反省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业障啊，就是一大圣是第一个先说有没有这个发愿自心啊，所以这里面都要一个去检视啊，我们的真心。第一个，我们对大圣经典是不是有深深珍重？深深珍重，好像哈、还有待学习啊。我们现在是没有什么珍重心，因为经典太多了。古人的话就有哈、因为他们的那个经典来之不易啊。那我们现在是拜托我们读哈、拜托我们去读诵，都觉得等我有时间再来哈、所以深深珍重已经有困难了。那么是不是有发心哈、发心读诵？是不是有发心读诵呢？这个又有一点模棱两可了，可能有也可能没有，看我今天高不高兴啊，要看我情绪今天好不好啊。所以这个有没有发不思议心呢，也是一件。可是我们也确实碰到有这样子的这个学习困难的修行人啊，其实他真的很想学，他真的很想学，可是呢他确实呢就是遇到经典里面的那个障碍没有办法突破。举一个例来说哈，有出家众想要出家，光他要想到这个楞严咒要把它背熟哈，这个就没有读诵性。所以当想要出家要背楞严咒五会的话，一头哈一头想说啊，你我卖出给说啊，五回灵粮酒杯那杯啊，这个就是说有没有发不思议心欲读欲诵。如果有发不思议心的话呢，那慧老也讲说他也碰过一个老修行，没有读不认识字哦，可是出家以后呢，那五会的楞严咒他怎么背的？怎么背的呢？他就是每天呢、要去工作，因为他们要打米不一样哈，打酒桃还是打菜还是打下，那个扁担是他随身携带的，所以他就请他的师兄弟呢，在这个扁担上每天写一句一句的楞严咒，所以一天背一句，一天背一句啊。那么一天背一句里面呢，他就三年呢就把这个楞严咒就背起来了，所以也不构成。这个障碍有一些障碍自己要去突破的。那么在教理上来说的话，对于大圣经典哈，对大圣经典无读诵性的最佳代表人物哈，我们佛门里面的最佳代表人物呢，就是那个周立盘陀伽。周立盘陀伽，这个周立盘陀伽他们是师兄弟啊，不是，他们是兄弟两人都出家，那哥哥呢是先出家，那哥哥的智慧也很高哈、就是出家以后，后来呢弟弟他就把他带来出家，但是呢这个弟弟出家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在世间法来说呢，这是一个叫做智障。学习有困难的，现在这是讲就是一个弱智的人呐、啊。周立盘陀伽其实是一个弱智，你哪今日看到伊，你可能哦看袂起伊耶，因为可能就是大一块脸的哈。这个智障的脸型哦，看起来也都看得出来。所以他这个哥哥教他呢一手寄诵，三个月都学不会。教他三个月呢去读寄诵啊，三个月都不会。那这一手寄诵是什么呢？我写在黑板上了，他哥哥就是教他这首偈颂。那我们就看看有没有周立盘陀伽那么智障， 就大家可以试试看哦，反省检讨一下我们的 IQ 程度到哪里哈。它在里面就是讲生理意善不造罪哈，离欲不执诸世间，具足正念并正知，有害痛苦皆不净。为什么你们都皱眉头？这一首偈颂啊，是他哥哥啊，哥哥教他背这一首偈颂，但是呢，三个月哈、啊、都背不起来啊，所以他三个月背不起来的时候呢，他哥哥就放弃啊，假如说出家人是人天师，你三个月背不了一首偈颂呢，就叫他去还俗。后来他哭哭啼啼碰到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就说他有宿业障。现在我们就要讲周立盘佛学为什么这么业障。周立盘陀伽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就说，过去世的时候呢，他曾经是一个三藏法师。过去前一尊佛的时候呢，他是一个三藏法师，但是呢，虽然他呢经教都很通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很令法。人家请他说法的时候呢，他有怕人家学的比他好的那个心。所以有令法呢，一事俱俱，不随便为人说，所以使得他这一生里面呢，因果的这个偿还里面，变成一事俱俱都很难背啊。所以这个就是讲说，为什么这一生呢会聪明，或者为什么这一生呢是 IQ 比人家低，在佛法里面各有因果的。但是他好啊，他碰到他的这个哥哥，又碰到接引他入佛门，又碰到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说：“你背一事俱俱太困难了啦，叫他什么？叫他念两个字就好。叫他念两个字，叫他念除尘，哈、啊，跟什么扫帚除垢，扫尘，叫他扫尘除垢。”啊，这四个字叫他扫尘除垢，但是释迦牟尼佛要叫他扫尘除垢之前，不是马上就教他这个文字。他说你文字上有障碍，就是智慧没有办法开，你要先做一个工作，叫他去扫地。所以周立盘陀伽在大殿里面，在寺庙里面专门做的一个工作就是扫地。那叫他扫地之前，叫他先去做擦鞋子的工作。他不是一来就叫他去扫地的。释迦牟尼佛说，大众出去外面回来脚很脏，要穿鞋子，脚洗干净以后要穿鞋子之前呢，你先去把那些鞋子，所有的师兄弟比丘的那鞋子，你下去把他们洗干净。所以他先做一个除业障的工作，就是先去洗这些比丘的鞋子，洗了一段时间，那个心地的这一个些业障先除掉以后，那种傲慢的那种习气先除掉以后呢，才叫他去扫地。那扫地里面就是教他念扫尘除垢这四个字哈，扫尘除垢。释迦牟尼佛很会教导他，他不是他只扫地就算了。当他把东边的这个地扫完，要去扫西边的时候呢，释迦牟尼佛就拿了一堆垃圾把它放在东边，就他永远东边扫完扫西边，西边扫了去看东边又脏了，西边扫完又再扫东边，东西两边一直在扫扫扫。所以修行先学耐烦，从他这个地方开始。因为我起来我多扫清洁，你都给他从垃圾，我多扫清洁，你都给他从垃圾垃圾咖喱白。他没有，就是用这样子在训练他，到最后从外面的扫尘除垢当中，他反照内心里面是扫什么尘除什么垢。释迦牟尼佛的用意到底是扫什么尘除什么垢，所以借由外在修到内心。后来呢，周立盘陀伽呢，他证得阿罗汉果。所以在这里面就是讲业即随心，现象国起，这是在《占察经》里面说的。所以你心里面结的是什么，所现的业，所现的相就会出来。当我们心里面是结的是一种恶法的时候，现的外相呢就不好。那现在我们要求智慧，先看我的这个 宿世的业障呢没有消除，那他现在呢就教我们哈，教我们如何求，在本经里面说，大家都很熟悉，叫大悲咒水，而在这个地方是叫求地藏水。地藏水啊，这里面下面讲，如果不够聪明，不够智慧，对大乘经典的看起来都迷迷糊糊，永远都不开窍的，要怎么办呢？在这里面他满众生愿，他说求地藏水， 地藏水，所以他现在讲下面就是说怎么去做，怎么做？如是之人哈、啊，就是想要求智慧的人呢、啊，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像。所以我们这一品里面一直在讲要有因缘、啊、那个因缘就是闻见，见闻、哦、见地藏菩萨的相，闻地藏菩萨的名，这个是一个菩萨的因缘。那外在的因缘具足以后，然后自己的因缘，自己的亲因缘要具足，具以本心、啊、恭敬成白，这是一个态度啊、哦，态度，用自己自愿，就是自心哈、哦，求愿至心呢、啊，就是你真正，我们真正的想要得到智慧的话，用自己的本愿的心呢、啊，来对地藏菩萨做一个白告。那白告之外呢，要做供养的工作哈、哦。下面就是更以香花、衣服、饮食、一切玩具供养菩萨。所以我们现在求地藏菩萨，那你要供养谁呢？要供养地藏菩萨。那用什么供养呢？香也可以，花也可以，衣服也可以。这个衣服基本上是新的衣服。哦、你没提一挂垃圾衫，我说顶头讲吼，这地藏菩萨你都要衫，安尼我提一挂衫提去给你，还袂洗嘛，甲放在顶头哦。哦，这个衣服就是我们，如果这里面是教我们，其实我们如果有新的东西、好的东西哈，那么拿来的话，就是第一个先做供养的一个动作，就是菩萨先用啊、哦，我们再用啊，就是香花衣服哈、哦，那饮食也是一样啊，你不要我吃一吃哈，你一半我一半呢、啊，这个应该就是先给菩萨的哈，先行。然后一切玩具，那这里面就是讲一切玩具的用意在什么地方，不是说、哦、地藏菩萨要抵玩具啊，老人家那行啊，会不会抵剃头咪啊，不是的，这里的一切玩具就是你所喜欢的，你所喜好的、哦、我们所喜好的，因为每人喜好不同啊，这、哦、个人偏好不同，那你个人偏好你就会去买，去买来的时候基本上其实啊，也应该都是这样。我们会买什么水果来供佛？佛菩萨跟我们说他喜欢吃什么，大概也没有了，大概都是买我们喜欢吃的。哈、哦，你喜欢吃的，像我的话就一定不会去买那个什么仙桃。那有人特别喜欢买仙桃供佛，为什么？有人特爱仙桃啊。所以你一定会去买你喜欢吃的水果来供佛，那这一切玩具的意思也是一样，就你所喜欢的，所有的这个日常生活的用具哈、哦，就是一切玩具，然后供养菩萨，那所以这个里面是讲供养的动作要做哈、哦，当然也有一些大德他们解释这个一切玩具里面，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玩具当作这个就是一种游戏人间的意义、啊、就是当你看到玩具的时候你就知道这只是一个游戏人间的一个工具，不要太执着、哦、所以这个里面有表法的。然后下面呢就是我们确实要去做的，就是地藏水、啊、就是以净水一盏，一盏就是一杯、啊、一杯的这个水呢，那么供在地藏菩萨前经一日一夜。那么这个水呢就是供佛或供菩萨的水，在这地方我们就要说这个水呢就是必须要是清净的、哦、就是煮过的水。第二个呢这个水要有盖杯，有盖杯，因为你要放一日一夜嘛，就怕那个蚊子或者灰尘进去，所以要有盖杯这样子盖，然后呢放在菩萨的面前，然后做供养的一个心意，然后合掌请福，就是要喝这个水的时候呢自己要很至诚恭敬的合掌、哦、然后把这个水呢请下来，自己呢喝下去，喝水，然后 回首向然，就是说当我们要喝的时候，把这个水醒下来的时候，你要喝的时候呢，你要回首，就是你头要回过来看南方在哪里，南方在哪里，那么就是 朝着那个方向。那为什么要回首向南呢？因为我们前面也 有讲过嘛，南方表光明，还有在其他经典也有说地藏菩萨是从南方来的，就是表这个地藏菩萨的方向。所以回首向南是指就是对着地藏菩萨的这个方向呢，然后把那个水喝下去。下面有交代一些禁忌，就是我们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有一些事情不能做，因为我们现在是要求智慧，这是何等的大事啊！那么下面这些动作呢，就是不能做，如果做的话，那这个地藏水就没效，就是无效。所以他下面讲说，临入口时自心自郑重，所以像喝下去的时候，不要那犀利嬉皮笑脸的那个样子，好像无辜跟他补完，你赶快要很自心，要很郑重啊，就很慎重的心。所以这里有没有自心？我们说过，请你诵地藏经的时候，当我们诵到自心的时候，我们要念加强语气啊，才知道重点在哪里。那这个自心出现过很多地方啊，当他在诵的时候就知道，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成功与否在此二字啊。啊，自心郑重，郑重就是一个很慎重。那么下面讲浮水即地，把这个水喝下去以后哈，一天呢、啊，一天呢、啊，放着这个地藏水喝下去以后，不是都完了哦，或者地会都打开哦，啊，没那么快了。下面就是讲有一些条，就是戒条呢要去做的。下面就是讲五戒哈、啊，要守五戒。肾、五性、酒肉、邪淫、妄语及诸杀害，就是喝地藏水之后呢，就要守五戒。这五戒呢要谨慎的去受持。那五心是哪五心呢？大概我们学佛的都知道哈，心跟荤不一样。荤的意思就是肉食，叫做荤啊。那不杀生，这个就是吃素，吃素的话就是荤。那么心的话就是表示它的味道比较不好的。那这种五种蔬菜虽然它是菜，是不是众生的肉，但是这五种的菜类呢，在经典上来说呢，这五种蔬菜的味道呢，善神不喜，就是护持戒法的这种善神，他不喜欢这个味道，所以你来讲哦，一就不爱来好吃的啊。恶神很喜欢，就是不好的神呢、啊，你如果吃那个，他会来你旁边呢，加几罐香啊，你村里的。那肯定，吸一吸，吸一吸呀、啊，吸你的味道啊。所以善神会离开，恶神会亲近，那个就是一个关键点啊，就是护持你的神就会比较不欢喜来护持。第二个呢，《守楞严经》上面讲说，这五种蔬菜呢，熟食发淫生淡增秽啊，就是煮熟的来吃的话呢，就是淫欲心会比较重。那如果生着添加呢，就脾气会比较不好、哦、所以这个便是增加贪嗔痴。所以经典上就是禁五心呢、啊，就是尤其修禅定的人呢、啊，修禅定的人这五心是要断的，这不能吃。虽然他说没有生命，一无吧，一无信仰，但是呢，嘛无鼓励人吃这修行人哈、啊，吃这五行菜。那五行呢，就是大蒜、小蒜哈、啊，还有葱，还有洋葱。还有就是韭菜，这五种的那个蔬菜类呢，就不要吃了。然后呢，戒五辛，然后酒肉哈、啊、就不能喝酒。你说为什么不能喝酒？酒不是遮罪吗？五戒里面算遮罪。我那未安尼，人家醉点点点哈，也未去伤害别人，是按照未使饮酒。这一条哈、啊、利益哈、啊，这一条利益是要开智慧的。啊，我们现在求的这一条是要开智慧，喝酒绝对没有办法开智慧，喝酒跟开智慧刚好是冲突的，所以要开智慧的人是不能喝酒的。啊，酒是乱世的因缘呐、 很多事情到喝酒以后就一塌糊涂，所以这个酒也是要戒掉的哈。那么肉也是不能啊，不能吃的。然后邪淫还有妄语，邪淫跟妄语，还有杀害，这就是五戒里面啊。这样子喝那个水是一天一夜就可以喝，就是每天你都可以喝。那修这个开智慧的法门呢，它这里面讲看我们的业障的深浅，跟看我们的自心的厚薄，所以呢，很可能七天或者是二十一天的期限，那么就会有效果出现，所以这蛮可以去值得试试看啊。这个是大便宜事啊，这样就能够得到像佛菩萨一样的智慧啊，开智慧的话呢，二十一天可以开智慧，何乐不为哈？所以呢，他这里面讲是善男子、善女人于睡梦中具见地藏菩萨现无边身啊，地藏菩萨亲自现身，而且现了无边的广大身，于是人处受灌顶水，亲自给这样子的人呢、啊，给他灌顶水。啊、就是给他灌顶、啊、有水让他灌顶，那么其人梦觉，这个人呢、啊、醒来以后即获聪明，这四个字大家都爱哈，马上就得到聪明，而且聪明到什么程度呢，比现在的天才儿童还聪明，应是经典一粒耳根即当永记，更不忘失一句一记，这地藏菩萨他很敢讲哦，他说如果这样做的话呢，什么经一看的时候过目不忘啊，更不忘是一句一句，那如果得到这样聪明，地藏经呢都不用打开来看，全部从头到尾背下来，应是经典啊。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试试看啊，试试看呢、啊、大家呢都是聪明的这个学佛弟子啊，学佛弟子。那么孟山老和尚他就在这一段里面他就说，他说这个值得去尝试，可是呢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呢，他说那里面有一条叫做妄语，那一条妄语除非我们七天都不讲话，或者是二十一天都不讲话，可是如果七天或二十一天不讲话，人家人说你头脑有问题啊。他说一天一夜哈都不打妄语，什么叫做不打妄语？不打妄语的意思就是说都不讲假话。什么叫不讲假话呢？不见得是骗人的话，就是心口不相应的话。有的时候我们的语言哈，自己也知道自己在讲假话，自己啊讲那种哈，心内都不是安尼想，但是嘴都哎呀你讲的那款的不得意的哈。所以为灾去个暗喜哈，真侪这款不典意的语言呢，这个叫做哈自欺欺人的语言。所以孟山老和尚说哈，要一天一夜，我们要努力去做才有办法。那所以就是话到口边的时候哈，未到嘴边的时阵呢，小心看卖讲，这句哈，这句呐，心内不是安尼想的，你嘴都莫讲，因为嘴呐安尼讲出来，跟心内想的无同，都破这一条，地藏水这一条就破掉了。所以你怪不得我们哈很难求到这个聪明智慧啊，那不去试哈不知道多困难。我们试一试，你才会发觉哈，不要说一七日或三七日，是一天一夜，一天一夜哈，就是有的时候心口都不相应啊，心口不相应，不相。不信哈，我们在家庭生活当中，对儿女当中，对同事当中哈，哎，对这个道友之间哈，有的时候这个语言上面来了，已经习惯性讲假话，啊，习惯性对讲一些无关紧要，或者是人家喜欢听嘛，你就讲，有什么关系呢？又不伤大雅，可是呢，很可能是。心里面哈有折扣的，所以这个就是妄语，所以妄语。那这里面为什么他这么戒这个妄语？因为最主要再回到就是因为这一段是要求智慧的， 智慧是真实智慧，真实智慧就是跟这方面的心意的那种调和性要确实相当。好，如果没有确实相当的那种真实意的话呢，那我们的智慧，真正的智慧就没有办法得到，所以完全要相应。那完全相应里面呢，我们看这个五心九肉邪淫呢，杀害还容易持，可是这个妄语呢，就要很努力的去做。可是虽然是难，不是不可能做到，那我们真正去做才知道有多难。不做的嘛，讲简单，还有我们时常都说，哇吼，我这个人上老实，我唔捌骗人的啦。我们自认为都认为说吼，我吼弄足实在，我人足实在。我们时常听到有一些语言吼是刚好相反语。你如果在外面应酬哈，或在外面买东西，如果时常碰到呢，叔，我好苦的，我拢我未骗你，我算你都较俗。那种或买卖的话呢，都很可能是刚好相反的。所以如果一个人一再强调他是一个诚实愚者的人呢，那这个就是已经有待商量了。那不管他人了，我们学者，我看这一段的时候，因为是孟山老和尚在这地方有特别的对我们有一些警示，他说不容易，那我们也确实哈，也确实去对自己做一个审查的工作里面，才觉得哦，真的是很精彩。对自己的考验来说哈，不信你们回家试试看，这个身心世界是一个很好的实验场啊，实验场，拿自己来实验，你会发觉光这个语言的这个不真实性啊，不真实性呢，哎，我们可以对自己做一些勘验，你会发觉一早上起来哈，无代志都在讲白菜，不是那大条白菜啦，就是那款哈语言哈，是那个不是很实在的语言啦哈。那我们自己个人呢，这个境界，我们自己去体会。这个我们就是讲说这样子的部分呢，我们就要渐渐的去把它关照。以及去把它这个改正一下哈。好，下面哈再下来的话就是第七条的哈，化凶衰为安乐哈，化凶衰为安乐。复次，观世音菩萨哈，若未来世有诸人等衣食不足，求者乖愿，或多病疾，或多凶衰哈，家宅不安，眷属分散，或诸横事。多来五生，睡梦之间多有惊怖哈，这个就是很多事情不如意啊，有这样子现世，有未来世啊，未来世这些的众生呢，福报比较差，那么福报比较差里面，它取出来的说明就是衣食不足，就是连吃三餐哈，就是没有办法三餐能饱，或者衣服呢都不能够。御寒的，那就是贫穷哈，贫穷。那么求者乖愿，乖就是乖为，就是想求什么都求不到啊。或多病疾，这就是病苦；或多凶衰，凶衰就是前面讲的大横小横哈，就不如意的事情，衰耗。那使得家宅哈，家里面的人或是所居住的地方都不得平安。所以这个文字呢，虽然写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会了解，如果生活在这种的环境之下呢，真的是一个人间很大的苦难哈。眷属分散，这个就是爱别离苦，爱别离苦。或诸横事，多来五生，其实大事小事呢，都是所有的都是一些灾难。横就是突然发生的，啊，就是水火盗贼这一类的。的事情啊，能够破财啊，或者是伤命的，多来五生啊，五是哈，这个是应该是心字旁啊，不是木字旁啊，木字旁是楚哈，这个心字旁五就是为命啊，就是身心非常的不安，那么醒着的时候不安，因此睡梦之间呢也都有进步，一直活在一种恐怖不安全当中。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有这样子的众生呢，要怎么办呢？教他一个方法，就是如是人等哈， 你看在这一部经这一品里面很重要的因缘，我们实在很有福报哈，就是碰到问题知道如何去解决。所以他这里面告诉我们闻跟见，我们有没有这个因缘？我们有哈，所闻所见，我们闻到地藏名，见到地藏行，那不是一切众生都有这样的福报，能够闻地藏名，见地藏行。所以有闻见因缘，就有希望，就能够得到解脱，就能够得到这个利益。那这个闻见呢，是要有大福报的。所以闻地藏名，见地藏行的话，要大声念哈，有没有？至心恭敬，念满万遍，所以千万不要说哈，经文里面讲到后我拢无得到啊。但是吼，伊都讲吼，爱至心恭敬，念满万遍，所以要像大丈夫一样，从今以后回家，至心恭敬念地藏菩萨，念一万声，所求皆遂啊，就是一定能满意的，这个不用。别人呢、啊、来跟我们诉说什么好处，自己下去试验，自己下去试验，自己用很虔诚的心呢、啊、下去，至心恭敬，念满万遍。这孟禅老和尚他是专门弘扬地藏法门的，他说地藏菩萨的灵灵到什么样子的程度？他的这些信徒来求他的时候，师父啊，我今天给你要考试吼，啊，你在一条啊未条，伊就讲你去念地藏菩萨。哎，他那个小孩子就考上了，小孩子，他说他有那个信徒在北京啊，那个开那个杂货铺啊，家里有一个小孩，然后呢，生活很困难，三餐不济，就是这里面讲的衣食不足。来找，因为他那个住的地方就是老和尚的那个寺庙对面，就来找老和尚说：“你有什么办法让我能够衣食温饱？”他说：“你就求地藏菩萨吧，你叫他们家一家大小，包括那个小孩子，叫他念地藏菩萨。”他说：“他到后来到南方去弘法，再回到北方的时候，他说：‘哎，那家的店铺开得变更大间了。’”他说你是怎么样子能够本来就是已经快要三餐不济了以后呢变成这样，他说我就听您老的、啊、我们家是一家大小呢就念地藏菩萨，他说不知道怎么搞得呢，念了几个月过了以后，下面也讲渐渐消灭嘛哈，念了几个月以后呢，很多人都爱来我们这地方买导游，连过路的没事也进来，就是买个酱油，所以这样子呢，就是渐渐他的这个家里的生活就越来呢，就越富裕。这是他亲自他的那个经验啊。他说，甚至他的师公啊，他说孟老说他的师公，他说他师公啊是一个老修行，不认识字，想要重建他们的寺庙主庭，可是呢，他不认识字。也不能讲经，他不认识字，他也不会做佛事，所以他连引磬怎么打他都不会打，虽然是出家人连引磬都不会打，因为他不认识字嘛。那他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就拜佛念佛修行，一直修行。所以当他一直修行一直拜的时候，到后来呢，就有一个他们当地一个姓周的有名望的人士，从他们家过，从那个寺庙门口过去，进去看到这个老修行以后呢，就发心替他做大施主，替他到外面去化缘给他修庙。他说他的师公啊不认识字，没出庙门，连门都没出去，都有人配以化缘来修七夕庙，然后他自己讲他自己的这个因缘跟功啊，所以这里面就是讲，就是有一些求愿哈，要有一个自心，要跟佛菩萨能够相应，好像念满万遍。他讲他的师公里面，他还讲朱子桥将军呢，他说谭溪老和尚当年在东北要盖寺庙的时候没钱，就是这个朱子桥将军帮他化缘的。那朱子祥将军呢帮他化缘，怎么化呢？见人就化，化到周围人啊，看到他就紧张， 不敢等到他，因为他专门化缘给谭熙老和尚起到，他化到怎么样呢，他不全部化到他不走的，所以他到你家的时候那个人就跑进去厕所躲了，然后他就在外面，他说哎呀你就出来，里面很臭的啦，我给你一些香的。那个紫霞将军说，我那化缘布是香的给你了，你就出来，那里面很臭的，就出来硬硬把他从厕所里面的请出来，化了50元大洋给这个太虚老和尚盖寺庙。所以有一些事情啊，就是说如果冥冥之中呢，佛菩萨愿意成就这个善事的时候呢，其实也不用说自己亲自去花很多的心思，重点就是自己好好的修行啊，就是相信佛菩萨，相信护法啊。他这里面讲说，四诸不如意事啊，渐渐消灭，即得安乐；衣食丰裕，乃至于睡梦中啊，悉皆安乐啊。所以他讲，有的人不能睡，有的人睡觉老是做噩梦，说你要睡觉之前念1000声地藏菩萨，保你一定呢。不会做噩梦啊，所以我们要有这份的信心去学习啊，这个多好呢，这个又不用很大的这个投资啊，然后而且现学可以现卖，你今天晚上就试试看，如果不灵你再跟我说，我下次啊再提出来讨论讨论啊。这里面呢是讲的是现身里面呢能够化凶衰为安乐，为安乐啊，他的功重点在自心恭敬念满万遍啊。下面叫做过度旅途里面哈，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啊，或因自身，或因公司，或因生死，或因急事，入山林中，过度河海，乃至大水，或经险道啊，这个就是因缘。这种因缘我们都会碰到的，我们现在的时代也没有办法永远在家里的，都会出门啊。事实上在家里也很危险啊，所以他这里面讲险道，或经险道，什么地方最安全？世间啊，没有安全的地带啊，没有安全的。你看我们实际上就怕出事，所以买保险。什么时候最保险？那个保险金不要用到最保险，保险金如果用到就是不安全的时候才会要用到，所以这个这里面讲里面就是说因缘里面有可能是自身就是要去远地工作，或因自身，或因公司，不管是为了自己的事情或公家的事情，或因生死就是逃难，逃难的时候呢，或因急事要赶快离开，那要去什么地方呢？就是险道，就是要经过险道，险道里面很可能进山林，山林或过河海，或者河海当中就是讲大水，经过大水，就是所经的路呢是没有办法保险的，那这就是旅途在外，我们讲现在就是要坐飞机、坐火车、骑摩托车，还有现在来呢，现在有高铁，这个安不安全呢？出事的时候再说危险了，现在都不会说危险，现在的大家都嘛在追哈，干嘛他衰都要丢哇，所以我们现在都在赌注啊，都在赌注，可是总会出事的，对不对？但是可能不会是我嘛，这个是旅途在外呢，各种可能的危险都有。那你说在家里安全吗？现在电视上看到很多是从外面撞进来的。在家里也不见得安全，睡觉安全吗？也有很多人睡觉死掉的，就是突然之间呢发生危险。所以如果这个业报到了的时候啊，其实不是那外在的因缘，是因为我们的那个这一生的这个入尽人亡啊，是该用的哈，你注定只有用这一些，那个时候在哪里？那个时候就会出事。这个是一个佛法里面就是讲福不要享尽，就是这样，福享尽的话在任何一个地方甚至在家里都会出事，而旅途在外那更多。我们以前很久以前在大陆去旅游啊， 那么我们这一团哈，在那个北京的旅馆外面，我们是八点半要出门，要出门去逛长城了。八点半我们是在这一团上面，另外一团呢是八点就应该出门的，可是我们八点半要出门的，另外一团还不出门。另外一团为什么不出门？他们有几个阿伯出来，啊，现在那些阿伯出来，我们去扁寿，就在等那个老先生要去厕所要出来，他们也要出发去长城。我们八点半的要出门，他们那个还没出门。到后来他们那一团整个都不能出门了。为什么？那个老先生死在厕所里面，就是在上厕所他就死掉了。所以这个出门在外各种情况都也有可能发生，那也没有想到会这样。所以这里面是讲，就是说我们呢，地藏菩萨给我们最好的保险呢，就是无论在外面在家里在哪里的话，要怎么样呢，先当念地藏菩萨名万遍。所以这个是永保安康的，不用去坐那个火车去登一两个一两个一个盖章个这样的什么永康啊，永保安康，要先当念地藏菩萨万遍。所过土地呢，鬼神会卫护，就是地藏菩萨会交代这些鬼神，因为你是出门在外了嘛，所以他交代那些人呢，要卫护行住坐卧，永保安乐啊，永保安乐，乃至风雨虎狼狮子一切毒害不能损之，啊，甚至碰在旅途当中呢，碰到这一些恶兽的话，像虎狼狮子的话，他们呢应该照理讲，这些是一些食人生命的这些凶猛的野兽，但是因为我们身上已经带有先当念地藏菩萨名万遍的护身符带在身上的时候呢，他保证啊，这个保险比保险公司还保险哈，他说一切毒害不能损失。那么表面上的意思是这样，我们不能那么肤浅啊。当然确实这样子的事项它是可以加持的，可是我们已经学到这一个地方，地藏菩萨的得大利益不止于此，不止于此。我们看前面的这个地神护法品里面，前面的那个利益里面，到后来他会从小利益里面一直慢慢引，慢慢引，引到后来他都是希望能够得到大利益。所以在这个八种利益当中，你看从前面的第一个一直到最后的这个过渡旅途里面，其实他也一直在加深他的用意。他为什么到最后里面告诉你过渡旅途能够永保安乐？其实他也在告诉我们什么地方是险道，叫我们要出离险道。所以在前面的这个经典，在这一部经前面的地方有说，四战之士提携接手引出险道，就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在三界内这个都是一个险道。那我们今天碰到地藏菩萨，就是念地藏菩萨万遍，就是碰到善知识，它是一个明灯，它是一个善导，就是带我们怎么样子要出这苦海之周了，周行了。这最后的这个引出显道，其实是要带我们出三界的。那么三界里面当中呢，有很多的虎狼狮子一切毒害都不足以构成我们修行上的障碍，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三界当中碰到一切人事，或者碰到一切的环境里面，其实都是什么入山林中过渡河海乃及大水过经险道。所以我们今天所碰的都是一些娑婆轮回路险的当中，但是我们有碰到地藏菩萨，有碰到佛法，所以能够出离险道。所以在这里面呢，是要提升我们，就是从这个世间法里面如何超越。所以他把这个出离险道放在第八个。那得见闻利益最大的利益什么？出离险道。那出离险道其实它的隐隐的意思里面，除了平安这两个字里面，告诉我们三界无碍，犹如活着，真正的是要出三界。那是地藏菩萨他的用意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呢，在这个三阶当中呢，个人的境遇哈，或个人的业宿业不同，但是呢，来源不同，所向应该是归向佛法的这个终极解脱大道，这是同一目标，这是共同的。 所以碰到任何的因缘都是让我们可以修行的。那我们做众生，就是靠地藏菩萨，同时也做众生的地藏菩萨一样，接引众生的出离显道。这个是学多少用多少就能够做地藏菩萨的一些善友。我讲这样子主要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如果碰到有一些道友有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扶持哈，能够陪伴，是不是有这个真善或成功的可能性呢？这说出来跟各位呢做互相的勉励。我们有一个同修哈，那他呢，他是学佛，其实就是也程度相当不错。他就告诉我们，他说他有一个朋友，还有这个故事我跟各位讲过了哈，但是在这地方很好用。他就是说他那个朋友呢，非常的可怜啊，困难，就是多诸横事，祸诸横事多来无声，诸事不顺了，所有的钱被人家倒光了，家里的小孩子呢就又非常的出了很多的事情，住的房子呢就即将被法院查封啊，所以焦虑到整身心不安。那如果说我们也确实是这样，无法睡眠，所以来请教这个同修哈，就是一起学佛的，就问他怎么办。所以我们有困难会求助一些道友，这样也很好。那这个道友呢，他就跟他说，他说我也没办法，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我们学佛的人，那我们就念佛，我们就念佛求佛，佛是信佛，佛一定会知道。那念念佛真的很委屈的时候，你就哭，靠好菩萨听啊，跟佛菩萨哭诉，念一念，哭一哭，哭一哭，念一念，至少这是一个安慰的方法嘛，能够解脱他一些呢。而且他有一个信心跟他说，佛菩萨一定会知道，所以他真的是教他这个方法。这个道友也很听话，他就回去，他确实也是这样子做啊，这样做。然后隔了没有多久，我记得好像他跟我讲没有多久，他这个朋友就来谢谢他，来谢谢他。他说哈，我真的用你这个方法，我每天也没事做，反正就是哭跟念，哭跟念啊，干苦菩萨，两哈，哎，本来两个房子要被银行查封的，结果后来没有查封，要赔他把他倒汇的千多万的，渐渐也愿意把钱还给他了，这事情就真的是渐渐有转换，所以他越念佛越有信心呐、啊，念的就很高兴里面。再过一段时间他来跟他讲，跟我们这个道友说，他还很清楚，他说他包了一个红包给他，带了一篮的水果来给他，来感谢他，他说我真的是很感谢你，我今天念佛呢很有心得，所以他包了红包给他4000块。那这个道友当然不敢拿，说他我2000块供养成远寺，2000块供养佛光山，因为他把佛光山放上，我说我把4000块的我就把它供养出去。他不知道为什么呢，他拿了一篮水果，水果我也是供养大众吃掉了，那个红包供养。没有多久他这个道友在家里坐着念佛往生了，坐着往生了。所以这个人呢，因为这逆缘能够碰到见闻善知识，而真的亲身体验下去来说得大利益啊，我们讲最后的利益，他真的出离什么险道，出离险道。所以这个是真正的利益，其实在这里。你说地藏菩萨能够消灾免厄，确实也是这样，但是我们要得到的利益应该是更大的。我们闻法的因缘呢，其实你自己看也都可以得到一些利益，但是我们在闻法里面，你要知道那里面的意义跟深切的用意在什么地方。本经里面都在讲地藏菩萨的不可思议功德，本经里面有包含的三宝的意义在里面。我们讲说成佛之因啊，度生之缘都在这里面。成佛之因里面前面讲称佛名号品，那个是不是佛宝？称佛名号品那个是佛宝啊。在前面再来讲较量布施功德圆品，那里面教我们布施与回向 那个是什么？那个是法宝。好，那个是法宝，教我们怎么样修行嘛。修行的纲领里面就拿出来，布施以回向。如果会布施，会回向，那个就是修法，修法。所以佛宝、法宝，而在这一品里面，见闻利益品，见闻什么呢？见地藏菩萨像，闻地藏菩萨名，得大利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身宝，这是地藏菩萨现身像啊。这就是三宝，所以在后面这个地方里面，三宝全部具足，难怪在这一品刚开始的时候，以三宝出现的时候，释迦牟尼佛要放大光明，要放大光明，因为他在展现那个意义一直出来的，所以不是一个事项，只是表现说哦，他能够所求遂意，能够旅途平安而已。他这里面呢有佛光普照，众生蒙利，用什么力量？用地藏菩萨不可思议的愿力跟慈悲力里面，后面展现的是佛宝跟法宝都有在全部里面，全部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要讲说见闻利益不是小因跟小缘，小因跟小缘能够见地藏菩萨像，闻地藏菩萨名，而见闻利益里面，如果我们能够至心恭敬，念满万遍，我们应该要有一个笔记哈，然后看什么人愿意去修这个念地藏菩萨名啊，自心恭敬念满万遍，你去做做看的时候呢，你就会知道地藏菩萨这个梦禅老和尚说哈，他说四大菩萨里面，观音哈、普贤、文殊哈，他们都是现菩萨像，他们都是现菩萨像，他们呢都是冠带璎珞哈，琳琅满目。唯有地藏菩萨呢，他是一无所有啊，就是现这个身相，出家相。但是满众生求来说，满众生啊，应众生之所求里面，他说是凌驾超越其他三尊菩萨的，因为他给予众生全部的，他本身是一无所有的，把自己全部呢供养出去了。他就想这个地藏菩萨的功德，所以他是地藏菩萨是负责释迦牟尼佛灭后弥勒菩萨未来之前，这中间所有的学佛弟子要依止的本师啊，也可以讲说我们现在的导师，当前的导师谁在负责？是地藏菩萨。所以我们呢能够有这个因缘啊，闻到这个这部经哦，见到这尊菩萨的像，其实跟他呢本身之间呢都有大因缘。那这个因缘呢，不是这一生这一世的哈，都是累生累劫来的。不信你去外面问问人家呢，其实不见得所有的人都知道有一尊地藏菩萨哈。所以那个缘不是在这一生里面就结的，在唐朝有一个出家人叫做法上。那么他还没出家之前呢，他是一个猎人，那专门在打猎。有一次呢，他去看到一个草上面，就他出去打猎了，看到草里面怎么有放光，草堆里面放光，所以他就去进去看，里面看到那地方有一条木头，那个木头在放光，他就觉得很奇怪。所以他就朽木啊，那叫做朽木，他就把那个木头，他觉得很奇怪，就带回家，也没有什么特意。可是他第二次再出去猎的时候，在打猎，在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个地方还在放光，那他就觉得很奇怪，站进去看，再到草堆里面去看，这次不是看到，他是看到那个上次是一块朽木啊，就是派节茶桃，去拜起矿的茶桃来你的心，朽木之心啊，在放光。所以他这一次呢，就把那朽木之心，他没有拿回家，他就把它拿起来绑在他的那个坐骑上那个地方，就是因为他会放光的。那他这一次出去的时候呢，就是要打猎，他就骑在马。可是他在猎在 打猎当中呢，就碰到一个很凶猛的老虎，因为他本来就是要打猎，所以他凶猛老虎，他要用箭射的时候呢，结果那个猛虎呢就跳过来，那个马呢就惊吓，就跑掉了，所以他就跌倒在地上。这千钧刹那当中的时候，即将被这个猛虎所咬下去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出家人就出现了。啊，这出家人就有大威力哦，就呵斥那只老虎，那只老虎也被他呵斥了，就跑掉了。就想哦，这个人少林武功极强哦，居然还可以把那个老虎呵斥走，就问他是谁，他就跟他说，这出家人跟他说，他说我是地藏菩萨。他说你那个马上绑的那个朽木的那个心呐、啊。那个心，那其实就是我的身体，我曾经在那个地方待过。他说怎么有这个因缘呢？他说这个地方呢，本来是你曾祖，阿祖的老辈啊，就是曾祖。他说这个地方是你曾祖曾经盖过寺庙、塑过地藏菩萨像的地方。现在经过这几代，你家道中落里面，这个寺庙没有了。我这个像也被烧掉了，可是那个心还在，我曾经在那个地方有这个因缘，有这个因缘，所以今天借着你真主的功德，现在来救他这一个命。那这个法上啊，这个出家人的法上听到这个以后就非常的惭愧跟后悔，所以他回去以后就不打猎，也就出家37岁。那么他在原来的这个地方呢，在这个地方呢就盖了一个寺庙，就是他真主盖的寺庙的地方，他再盖了一个寺庙，就叫慧日精舍。那么那一块朽木呢，他就再把它装金，再把它塑像，塑地藏菩萨像，再续法灯。那这个法上法师呢，37岁出家，到78岁的时候高寿哦，78岁，2月24号的时阵呢，2月24号就跟地藏跟他的同伴说。他说地藏菩萨到这个寺庙来跟我说，跟我受记，他说我是弥勒菩萨慈氏哈，弥勒菩萨再来龙华三会，就是弥勒菩萨说法三会嘛，我是将来弥勒菩萨龙华三会当中第二会会得到的人，就是在第二会的时候呢，我会证果，那么我这一生呢，寿命报尽以后呢，我可以升到忉利天去。啊，这是地藏菩萨来跟我受记的。可是呢，我跟他说，这个我讲这个故事，就是说我们可以跟地藏菩萨讨价还价，就是要闻教，要听经啊。他说我跟地藏菩萨说，他说我这一生死了以后上忉利天，可是忉利天呢，五欲境界啊，你又没有让我进去，你让我在外面啊。因为他叫忉利天外院啊，快乐无比，容易迷失啊，是天上不好玩啊，说容易迷失。然后呢，你又说我将来在龙华三会第二会里面才得到成果，时间太长了。哦，他也算一算，他知道什么时间弥勒菩萨才会来啊？他说时间太远。他说我希望唯愿往生西方安乐世界。我看我去学韦提希夫人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好了。所以他跟地藏菩萨说，所以哈，你将来要去的国度可以换的，护照可以换签证的哈。这个地藏菩萨就跟他说，他说你如果不要去忉利天，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可以哈。他说随汝所愿，若欲往生净土，如果你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当念阿弥陀佛一日一夜专心致志，即得往生。跟他说，你要一天一夜念阿弥陀佛，专心念的话，你就往生。所以他就是说，我因为地藏菩萨跟我这样讲，所以我昨天到今天，他不是叫他念一天吗？我昨天到今天，我就很专心的念阿弥陀佛。现在呢，净土圆熟，往生境遇。讲完以后，他就合掌吉祥而逝。所以这个临时在改签证的哈， 最后才改见证，这是地藏菩萨给他改的。那个这个我们也可以了解说，地藏菩萨的大慈大悲，啊，是会满众生的愿。如果我们跟他说，我不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希望去娑婆，在娑婆世界人天无欲啊，这个天上享乐无穷。我们跟他这样说，他就说啊，如如所愿，满如所求啊。我们不愿意去西方，他也留我们在这里。我们真的想要往生西方世极乐世界，在真正的利益呢，其实在这一品里面所说的。所以虽然地藏菩萨满众生的求，可是我们自己本身这边也要加力嘛。他这边要满众生的愿，他也说你要一日一夜专心念佛。我们开宗明义里面有说，风干和尚所有的人来请法的时候，他说什么？随时啊，他说随时。到最后，这个国清山隐士哈，就是现出真身份以后呢，人家就找不到他。当人家知道寒山拾得是普贤文殊化身的时候，要去找普贤跟文殊的时候，他们两个就跑到洞里面去。啊，跑到洞里面去，然后洞要关起来之前呢，寒山拾得哈，就是拾得讲了一句话，他说：“报汝诸人各自努力。”这是寒山拾得讲的哈，“报汝诸人”就是他们现了身份以后呢，现在要走了，可是要留下的法语是什么呢？“噶林贡啊，噶兰贡啊，各自努力啊。”什么时候努力呢？风干和尚说的哈。随时啊，很好用哈，我们随时可以警惕。那这个八种利益呢，就是在最后呢，就是旅途得安。后面呢，我们有寄送，我们下次呢再做这个圆满，乃至于这个主类人天品呢，可以再接续哈。